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现在打开报纸呢，没有看到什么好消息啊，不是疫情就是战争啊。然后我们自己在人生当中，就是天天遇到很多的难处啊。各位要知道，在一个充满苦难的世界里面，如果我们看一切的发生都是自然的发生、偶然的发生，那么我们绝对没有平安，我们只有很无助的等待下一刻啊，不知道会不会偶然又出现很严重的问题，我们只能眼睁睁的继续看啊，就是很糟糕的事情在我们周围发生。那如果疾病临到怎么办？有战争又临到怎么办？我的家庭如果很严重的事情，或者我的健康有严重的疾病发生，那又怎么办？如果一切都是偶然的，那我们就好像是等待死，或者等待就是糟糕的事的，好像人这样活着。但是感谢主，主的话告诉我们说什么？这一切一切的发生里面，都是在一个主宰的手中，而这个主宰他在带领一切的事，万有的事和我身上一切的事情，都是以信他的人的益处为中心来带领的。阿们。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都知道众圣徒最公认的其中一个经文，就是罗马书8:28，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爱神的人是谁？爱神的人就是基督徒，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很认真的思考这句话，因为如果我们不信这句话，我们在这个地上根本没有盼望啊！各位，你能有什么盼望？如果我们相信的是偶然，我们相信的是机会，哪里有盼望？今天很多的人因罗马书8:28，他们在患难当中得到很大的安慰盼望，但是也有人拒绝这句话，否认轻看这句话，他们继续一生活在痛苦绝望当中。为什么呢？因为你不相信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今天活在地上，你眼睛看的，你心里依靠的就是机会，机会绝对不会给你平安。你靠机会的话呢，你有机会活也有机会死，你的病有机会好也有机会不好，你有机会成功也会有机会是失败。但是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他的人得益处。那么这句话容易不容易理解？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是呢很难体会，很难体验。尤其是我们在人生百态当中，我们身上我们遭受一些苦难苦楚的时候，我们很难。如果今天你去跟一个乌克兰的信徒，他的家炸到废墟哦，你说哎，万事互相效力啊，叫你得益处啊。你跟一对夫妇现在他们流产，哎呀，万事互相效力，里面一定有隐藏的祝福啊。那不是不知道，但是呢，我们都明白，我们是人，我们都局限在那个眼前的情况，我们的整个的情感被那个消极感淹没。我们不是不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但是我们很辛苦，我们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们很难看到神所看到的。所以圣经不是单单讲这一句话而已，你要明白圣经，神是用整本圣经的记载、故事、人物、情节来印证这句话，对不对？所以从创世纪你一打开的时候呢，你看到虽然人就犯罪了，但是我们看到每一个故事，每一个的人物， 敬虔爱主的人，那他们最后的结果是这样。我们看约瑟的故事，我们很清楚，对不对？那约瑟被卖的时候，这个里面没有神的护理吗？他成为囚犯，他成为奴隶，这个里面没有上帝的恩手吗？我们一直走，哎呀，最后看到他成为宰相，最后看见他所遭遇的，叫他拯救整个家族。我们说万事互相效力，对不对？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看大卫的故事，他有，我们都向往我们孩子像大卫这样，以合神心意的这样的人。但是我们看他的过程，他7年就是被他的岳父追杀，就这个追杀当中，他何等的痛苦，何等的狼狈，有时要去投靠敌军，装作疯人的样子，流口水，何等的狼狈的那个光景里面。我每次读的时候呢，我们不好的东西快快读过了，但是那个是7年的时光，2次他放了扫罗，扫罗继续追杀他。但是这个当中呢，他赢得他周围人的心，他显出他的敬虔，他的正直，所以最后他成为当之无愧以色列的君王，伟大的君王。对，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这些故事不是我们不懂，但是我们的实况是这样。有一个弟兄，他说，牧师，我是每次呢走到很远之后看回去，哦，10年前我都知道，哦，神的恩典，哦，我们都是这样了，以前啊，孩子有问题，以前婚姻有问题，我们走到很远，5年10年看回去，哎呀，哈利路亚，都是万事互相效力。对，我们每个人都几乎是这样的啊。但是我要跟各位说，没有错，我们每个人看回去都会看到上帝的爱，上帝的恩惠。但是是你今天的忍耐，今天的顺服，才是得胜，才是带来给你冠冕。恩典不但是在明天，恩典是在今天，今天也有益处，不是明天雨过天晴才出现，益处是今天在你苦难当中你得着，你确认得到，你看到那个益处，你在那个益处当中，你的心被保守。唐崇荣牧师讲一句话，我常常放在我的心中，他说，你们不要因一天的辛苦来埋怨神，因为在你一天的辛苦里面，你要记得你曾经经历过几千天的恩典。那你如果有确认这句话，你会知道没有错。对，有时候我们孩子长大的时候呢，我们说孩子越来越难教，有时候他青春期的时候呢，讲什么都不听，他的想法讲他都跟我不一样。对，我们因那个东西我们埋怨，你想过吗？他在长大的过程当中，他带给你这么多喜乐，带给你这么多见证，有没有想过这个东西？有时候我们因为工作有一点辛苦，忙一下，哎呀，这个工作不好，埋怨这个，埋怨老板，埋怨人。你神怎么带领你这么多年的一个事业生涯里面，怎么找到好的工作，遇到贵人，遇到恩人？有时候在这1-2个礼拜，哇，很挣扎的，很繁忙的那个光景工作的时候呢，哇，血气，我们把神的恩典全部忘记掉。所以我们的问题是什么？我们的问题是忘记恩典的问题，不然就是我们常常看旁边的人，说他这么好，我这么苦，我们就这样嘛。其实各位要知道，是我们的不幸加重我们的痛苦，我们的痛苦其实多半不是人和环境带来的，是我们不信神的话，我们轻视神的应许的时候呢，那个愁苦加重在我们的心中，我们越血气越看不开现在的情况。其实很多的问题，很多的辛苦，只是这个小小短短的这个时光，在这个过程当中，但是连这个时光当中，主都与你同在，求主怜悯我们，怜恤我们。因为所以诗人说，求主怜恤，因为主知道我们只不过是尘土， 我们好像昨天的好很快忘记，然后今天辛苦的时候就以为这个辛苦是好像永远的。我们好像就是这样尘土。我们的主是爱我们的阿爸父，所以主说你们是邪恶的，你们都会把好东西给你们的孩子，何况你们天上的父。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信息里面也不是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要真知道，我们要确认，我们不要把我们的盼望放在机会。有时无形当中，哎呀，我们有一点好的时候，我们以为哇，运好，好像就是会继续好，不一定。我每次说，你好的事，你不懂得感恩，很快那个好的事呢，你慢慢再看的时候就不太好了，对不对？从哪里会知道啊？哪一个人结婚那天跟你结婚后十年一样开心哦？那就是啊，那天很好，结婚十年后。好了，真的好没？那这单身更好。对，有时候我们心里面就这样。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我们的眼睛的问题，我们不信上帝的话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真的要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好。我们要认识这位神，他是叫万事互相效力，他做万事都是叫我得益处的。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主的话，我们大家翻到这个罗马书八章，我们大家都一起把 这处经文背下来、啊、这是、做基督徒第一天都应该背的。八章二十八节，我们一起来，一二三。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句话的重量在哪里？那我们使徒保罗呢，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呢，他也同时在另一本书他讲到他人生当中的整个的苦难。我们大家都翻到哥林多后书十一章，我们看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十四节，我们在这里看到保罗他讲述自己遭遇的苦难。他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这犹太人鞭打人三十九次，按照他们的律法哈。你们被棍打一下，打两次你们就晕倒了，打三十九次，打五，然后 times five， 二十五，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哇，还没有死啊，石头打是不得了的，遇着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面啊，就是漂嘛，破船啊。有时候呢，我们一下子啊，在苦难的时候忘记主啊。我们没有管谁掌管海，我们为什么这样倒霉，我们的心都是这样、那种出来的、忘记主。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我不知道哪里不危险、都是危险，环境也危险，我的同族也危险，不同族也危险，去到哪里都危险，哪个城市都危险。为什么？为福音的缘故。所以各位，一个真正传福音的人、他是心里面一直知道的，等到所有的危险，所有的患难来，只不过是一个阻挡的势力，叫我失去喜乐，失去感恩，失去使命，对不对？所以就，但是很奇妙的，有神的恩惠恩典与他同在的，在种种的危险里面呢，他更坚定，更坚定，因为我所行的是上帝的旨意。对，很奇妙的，对不对？有些人是因苦难跌倒，有些人是因苦难坚强，所以种种的危险。那他讲这些东西是要讲到他很伟大吗？二十七节，他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饿。有些人、没有睡觉就发脾气了，有些人肚子饿，你看他的样子、变成鬼了。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哇，除了外面的事，还有为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有谁跌倒我不焦虑。各位亲爱的弟兄们，他懂，其实我们身外之苦， 冷啦、饿啦、没有钱啦、病啦、痛啦，这是外在的。所以他分得很清楚，这身外的，除了这外在的事，但是叫我们里面你会焦虑的，我们常常是为家人、为孩子焦虑，这个里面的焦虑，他是为教会焦虑，为主的心腹焦虑。看到谁软弱的时候，我不软弱。我们的软弱，对，你越爱的人他软弱的时候，你就越因他痛心，对不对？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他不是说一切万事互相效力，这样爱神的人，所以你们要明白这句话讲的时候跟应用的时候都不一样的。然后这里说，我若必须自夸，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变了。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使徒保罗呢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的，他所经历的也是现在在哥林多后书这个地方他所经历的。有些人每次说，哎呀，我要跟人家讲万事互相效力，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个句话我讲没有重量，因为我没有经过大灾大难，对不对？我们有心有时候这样想，就是，你看神不但让使徒保罗就他经历这一切，但是他不让他夸耀他的苦难，他让他夸耀的是什么？甚至反而他在经过这一切的时候非常的软弱，非常的沮丧，外在的痛苦，里面的折腾，里面谁能够帮助他呢？只有那位上帝。所以上帝扶持他，维持他，然后很奇妙的在这个当中呢，这个神圣的使命不离开他，他对主的教会、对圣民的爱不离开他的心，就一直在心里面。他很冷的时候，那他忍受，说：“主啊，求主怜悯你的教会，求主保守你的圣民。”对，心里面就一直这样。所以呢，他的生命就经过这一切之后，我们知道这不是夸耀他什么伟大，这是神在他软弱里面维持他的生命，坚固他的信心，继续给他使命前进的上帝的工作。这样的人，他在他种种的患难当中来成就更美的事，留下更美的见证。各位看到吗？这是我们使徒保罗他这样的他的经历，然后他宣告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我们会知道的，不管我们的苦难多么严重，多么糟糕，我们知道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会，原来我的苦难背后是有真理的，我的苦难背后是有上帝的理由、上帝的应许的，神应许绝对有益处。那我们说，我身上有癌症什么益处？贫穷什么益处？我们战争有什么益处？生离死别有什么益处？其实我们的苦难不是重点，不是重点，就上帝的保守、上帝所赐的益处是重点。但是你要知道，为什么我们享受不到？其实一句话来讲，我们在苦难中，我们要求得的不是上帝的益处，我们要求得的是自己的益处。弟兄姐妹，有些人说苦难能够炼净我们，教我们成为不一样、更好、更优秀的人，不一定。有些人的确他是因苦难他更加的谦卑靠主，有些人呢是因为苦难呢，他不再相信神，相信人定胜天。所以我可以跟各位说，在你说苦难来叫人能够被炼净成为更好之前，你要知道苦难是一个筛选的功用。有一些人经过苦难呢，是走蒙恩的路，有一些人走沉沦的路，对不对？那重点就在于你怎么认识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在这里。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回去看万事互相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各位，这个经文呢听起来是很理想、很正面，但是其实也会绊倒人。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很多人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呢，他们的关注点是在益处。所以我今天说神所应许的益处是什么，这个经文的重点是神，不先是益处，你的益处不在神以外。所以神是掌管万事，使万事互相效力。所以你的重点是什么？要知道，要跟从这位上帝。不是主啊，我来到你面前，我又得什么益处呢？那我们心里面是追求这个，这样的来追求他，我们不会因这个经文跟神建立关系，反而我们会好像来到神面前是为了一个动机，我要得偿所愿，我要得到自己所要的。其实一个人如果在这个经文里面一看的时候，是神带领的一切，神赐福的，神加给我的益处的时候呢，他马上谦卑下来，知道在各样的苦难里面他需要的是上帝，不是益处，不是哟我的情况会有这样好转还是怎样，我需要主给我的力量、忍耐、智慧来度过这个难关。这个才是这个经文的重点。当然有时候呢，我们看这个经文的时候呢，我们人性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有主观性，我们一看的时候我们马上进入的是什么，所以万事互相叫人得益处，我们益处。所以呢，很多人对益处，所以你要知道每一个人对益处的观念都不一样。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呢，你要问什么是终极的益处，什么是绝对的益处。弟兄姐妹，什么是终极的益处、绝对的益处？罗马书八章你读的时候，你会知道整个的背景是讲救恩的，对不对？整个的背景是讲究，罗马书八章十八节这里说，保罗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现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对，这里讲什么？这里讲将来的荣耀。所以这是救恩，将来主驾着云彩来接他的心腹，带我们到新天新地，这是救恩的整个完成。到那个时候我们再没有流泪，没有痛苦，上帝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各位有没有，这圣经讲很清楚，其实呢真正绝对的益处就跟人的救恩有关系。所以今天在我们讲的所有的益处里面，生活好、工作好、家庭好、孩子好里面，各位其实你要问的一样东西跟救恩有什么关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基督徒，我们真的一看马上这个经文里面主给我最大的祝福是什么，其实就是救恩。主给我所爱的人，主给我周围最大的，主在整个人类历史里面他掌控每个历史，掌控罪人，掌控每个世界，这一切的一切的发生里面，其实上帝要成就他极重无比的他的永恒的计划，他救赎的计划。上帝是要我们先以他救赎的计划来看这个经文，在每一个的过程，历史的每一个的过程里面，上帝要拯救他的选民的事情。所以你问这个世界里面，罗马书说其实都是劳苦重担、叹息、有罪的。上帝给我们看到这一切的时候呢，就叫我们人不把期望又放在地上。的确我们人是这样的，我们好像跟神之间好像有一个鸿沟，即便我们信了主，但是我们这个人性是很短视、很短暂的。我们好像在一个三角观景看，上帝在山上看一切，整个土画、整个历史、整个人类、整个他的选民，最后他要得着的。然后这个里面呢，叫我们继续，每一次我们学习他的道的时候，我们就好像上山一样，越来越靠近主的眼光。所以基督徒呢，对这个世界 看的那个世界观，对人所看的那个价值的价值观呢，有一点不一样。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人没有救恩的话，今天你得着一切有什么用？对不对？你得着一切，你是来失去一切的。所以今天我们的主在他所行的一切的事上，就是要拯救他的子民。那么有些人说，那 OK， 我已经得拯救了，我已经蒙受救恩了，那现在还有什么祝福？我们大家都这样，对不对？所以呢，我们每次问益处在哪里，其实今天呢，各位注意听，你的益处，基督徒你的益处，就是对你所信从的这位上帝，从你对他的认识而来的。你认识这位神越肤浅，你就好像在山脚观景的，你因这一两天的事情愁烦，你因这一两个月的问题，家里的问题被折磨，你没有办法看到一切。所以呢，很多基督徒呢说，我忍耐不了，我没有，因为他没有看见，就是神这位他所信从的神，他用万事互相效力的他的作为。弟兄姐妹，我今天给各位明白一样东西，就是如果我们所认为的益处只是过一个难关，你过后还有很多的难关要过的。如果你的益处是认识明白这位使万事互相效力的神，他做的伟大的事，在你认识之下，你的心里面轻看至暂至轻的，然后呢，对上帝永恒的计划极重无比的，上帝重的你重，上帝轻的你轻，你现在马上从你的问题里面走出来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注意听，神使万事互相效力，这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们认为啊，神，注意听啊，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啊，好像听起来是上帝给万人绝对的自由，也给万事随意的发生，然后全部碰撞在一起，啪，好像 Big Bang 这样，然后很多的事情发生，然后结果是好的。如果是这样，我们对我们现在世界里面所发生的一切，自己身上发生的一切，对不对？如果我们认为都是神让每一件事情随意的发生，人随意的决定，然后这样产生的结果，这个就是好的话，那个不是上帝所，不是圣经所讲的。这样的话，我们的上帝就不是主宰万有的上帝。但是注意听，我们的上帝呢，其实是我们万人都看不见的，他用无形的双手在掌管一切的。那么特别在这个世界里面呢，各位会发现，神说每一件事我们人看是偶然，因为我们看不到那个有形体的上帝，但是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圣经是这样讲，特别各位要明白，在这件事情，上帝的这个世界有善和恶，上帝在善恶之间，他使万事互相效力的事情。通常我们在地上遇到苦难是为什么？是因为人的恶，对不对？你看乌克兰的战争，因为有邪恶，对不对？人做的，人造成的，人破坏环境的，然后呢，让瘟疫发生的，很多的事情，所以都是人的恶。那么在人的邪恶里面呢，各位，上帝呢，注意听，上帝的确给人呢，有极大的自由，所以人有自由，能够行善，也行恶。但是我们的痛苦很多时候都是人的恶，其实都是人的恶来的。好像你的孩子不听你的话，反抗你，然后你也向他学气， 就饿，然后呢变成两个人更痛苦，对不对？夫妇两个人都是吵架，都是邪恶。那么弟兄姐妹，在神带领万事互相效力的时候呢，有邪恶出现的时候呢，神有两种的对应，各位，两种的对应哦，注意听。第一，上帝可以禁止那个邪恶，也我可以告诉各位，多数上帝多数的做法在这个世界是禁止邪恶的。如果现在他没有在乌克兰禁止邪恶的话，现在可能核弹战争、全世界的大战都会有的，对不对？你们一定要有这个明白。虽然我们每次因为哇这个人的自私，那个人的哇就坏蛋又叫我这样痛苦，我们心里面很，但是你要知道上帝有禁止的，这个世界不是乱来的，这个世界不是随便发生的。如果随便发生的话，我的情况、我的家庭、我的婚姻比现在糟糕了。有上帝禁止邪恶的工作，这是上帝无形的双手做的事情。但是呢，也有另外一种上帝对应邪恶的，就是上帝在他的主权里面，有时候让一些邪恶的事情发生，让它发生。所以有时候呢，我们真的被伤害了，我们遇到不公平的事，这个世界里面有一些战争、有疾病、有些人带来的害处，都真的发生在我的身上，所以我受遭害的时候呢，各位要记得，在这样的时候呢，神的做法是把恶转为善，那个的邪恶是在我生命成长成圣的过程需要，所以神才许可的。阿们啊。所以呢，在我们遇到的所有的痛苦里面，我们一直要讲都是人害我的，都是那个情况，都是倒霉的。各位记得，神许可这件事发生，对不对？许可这个事在你的婚姻、在你的工作发生。为什么？其实那个邪恶就好像约瑟的身上，他的弟兄要害他的，然后把这个转为善。所以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哦，是没有受到这个地上的有些邪恶的影响或者受害，对不对？不管是你从小长大，你工作还是什么，各位你不要抱怨，因为第一那是神许可的，第二没有那个，我的生命绝对不会有今天，我也不会认识主，这神一定许可。所以你对邪恶的认识的时候呢，你不要被恶所胜，你要以善胜恶，相信神在主宰，神不许可的话不会发生的。阿们。另外这个地上有没有人行善，也有，对不对？我们人都有，相对来讲，当然讲绝对的善是没有，但是相对来讲人有做好的、做善的，对不对？带给我们好处的。但是你要知道人所做的好是很有限的，非常有限的。比如说保罗，他传福音，他为教会这样痛苦，他这样做的好能够影响世世代代吗？其实各位你要知道，神对人的善他也有工作的。第一，他的善人所做的顺服他而做的，神一定加上恩典。再听啊，加上恩典，那个善他所做的才能有永久的功效，那个果效能够倍增，影响很多很多人。比如说我们教会里面，我们十多年来我们都是这样传讲神的道，然后为地区、为世界祷告、为众教会祷告，我们都这样做的。有些人说，牧师，哎呀，你每次祷告这些东西，每次这样你讲道然后宣教这样，但是我们都是整天就是这几十个人有很多问题什么东西，大家都这样讲。然后有一天疫情发生了，然后呢人开始听到我们教会的信息，很多的人受益，圣灵的工作来， 然后呢，一个一个，一传十，十传百，这个的工作是上帝加上恩典，这是上帝在他的主权里，他定的时候，他做的事情。所以我们会明白说，我们行善的人真的不骄傲，对不对？我们知道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我们怎么可能到今？所以呢，你教孩子，哇，我要好好教他，按着主的教导要教他。各位，你不要忘记，你在教他，你要靠主，敬畏主的心教。所以不是说我行善一定要有那个功效，神有他的恩惠，他的时间，他做每一件事。上帝要一个信徒，他在行善的时候，他的心敬畏他，就会看见上帝的恩典，在他的时间到的时候呢，你所做的善，在你的你所爱的人、你的孩子、你的配偶、你所做的事情呢，能够产生极大的功效。阿们啊！所以没有人能够夸耀的。然后各位注意听，还有多一个善，我在圣经里面发现，当人行善的时候啊，也是很危险的时候，你们知道吗？为什么我这样讲？我就发现啊，有很多人啊，是行善的时候呢，跌倒。圣经里面有谁？有扫罗王，他成功了，他就忘记他以前是这么卑微的，上帝拣选他做君王，对不对？圣经里面有亚拿尼亚、撒非拉，他们要行善，要得到人的称赞。所以各位，当你做得好的时候呢，你有一个危险，你很容易骄傲。连我们使徒保罗，他就是得到上帝的启示的时候呢，那上帝怎样？上帝反而给他身上一根刺，他肉身。然后呢，他说：“为什么上帝给我刺？”等他圣经写的时候，为了叫我不自高自大。就是上帝许可，好像一个差役，撒旦的差役，把一根刺放在他的身上。然后呢，我们人不理，我们用逻辑，我们不能了解这件事情。哎呀，这样蒙恩的人，好像这个孩子啊做得这样好，你去打他屁股啊，好像这样啊，好像是这样，对不对？所以你要知道，上帝是看到我们的前面，来带领我们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行善，我们遵行神。然后忽然间有一个苦难来到我们身上，你要明白真理，那个苦难不是害你的，那个苦难是谦卑你的，叫你谦卑加上谦卑，叫你不因的暂时你的成功你的做好，然后整个人骄傲起来，以为自己了不起，对不对？所以呢，神跟保罗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能力在你软弱中显。所以你会发现保罗呢，他的一生，他就是在这个苦难里面呢，他领悟出像上帝奇妙的真理，就是圣灵启示他。所以我当然人行恶受苦，这是当然的。但行善有时候，我遵行神当中，为什么我这样被犹太人打，被同族出卖，我被哇很多很多的苦难里面，他就发现他越谦卑，越依靠神的恩典。神越把他升高，他明白的上帝的启示，领受的神的启示更多。各位知道吗？你要渴慕这个东西。我们今天呢，我们其实所有的问题都是：第一，我们不承认我们的罪；第二，我们不愿意接受上帝的带领。其实很多时候是这样的。所以我跟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说，如果你没有真理这样指教你啊，你就在你的苦楚里面，你就痛苦。然后呢，为什么这样的事发生在我身上？然后无助这些东西啊。有时候走了一圈一圈回来之后呢，会明白说，主，原来你在我身上做的都是美事。不管是人向我做的恶，有时你许可，或者我做的善里面，主使用，但是主也叫我这样谦卑。这个两个放在一起的时候，你就是成为一个真明白神的心意的人。所以你会看到圣经里面啊，像约瑟、像大卫这样的人很奇怪，对不对？他们给恶人害，但是最后呢反而得到祝福。 那他们这样的敬虔，但是又有遇到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有时候一直问 question mark， 对不对？所以我现在讲的这篇道呢，是不是叫你们成为事后诸葛亮，走到十年之后看回去，哦，那时候那个人害我的，哦 ，OK OK， 他死了，所以哈利路亚那个，然后不是这个的，我讲的是你在继续走，在忍耐当中，圣经是有给你答案的，圣经是调整你的眼光，叫你越来越属灵起来，所以你看过人的恶行，你看过有一些事件，哇，忽然间发生，忽然间，其实呢，你安然，你知道。主宰者他主宰着，他许可的善，他使用的善，他许可的恶，里面其实都是叫我得益处的，明白吗？上个礼拜听控制欲很啊，这个呢是今天的信息，是你们的思想的东西，思想要改，你的意志才会坚强。你要，我要胜过我的控制欲，没有，没有人能胜过的。你的心意要更新的，你对神他怎么主宰一切，然后你能够安然的，你知道之后你能够安然靠他，你才能有刚强壮胆。所以呢，我们讲忠于主的道哦，就是你要把道弄清楚。但是我跟各位说，在这里很重要的一句话，有很多的人呢，其实很遗憾的。他们在苦难中，他们走另外一个路。也特别我在教会30多年，我看到有一些人再不来教会，有一些人呢，就是因着那个苦难或者一些受伤，然后呢，再也不相信什么上帝会做，上帝什么公义，人定胜天，都是人做出来的东西。其实这些人我是很可怜他们。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注意听啊，圣经呢说启示我们的话，如果我们拒绝的话，我们因我们的情况或者感受不对或者不理想，我们拒绝的话，我们是马上从祝福的路，马上走到沉沦的路的，马上的，因为没有中间的，要么你越谦卑，不然就是不管了，我信自己了，这一定是这样的。各位，神在整个历史里面呢，有给我们看到有一些很重要的例子，给我们一些警戒。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爱因斯坦这个人啊， Albert Einstein， 对不对？可以讲可能全人类里面最杰出的天才科学家，也是一个哲学，不但科学家也是哲学家，他很多的哲理，对不对？他是犹太人。Einstein 呢，拿过很多 Nobel Prize， 那很多人这个社会都感激他的。那你说这样的人他相信神吗？他相信有神，但是他不信服神。你们知道为什么？我曾经讲过，对不对？他说他这个天才头脑，他一看这个宇宙万有，说这个一定是有一个主宰，有一个造物主造的，这么平衡，这么有秩序。所以呢，你越聪明，你说这个世界没有主宰，你是笨蛋。你学爱因斯坦这点你要明白啊，他是这样。但是他说，但是这位神呢，我是绝对不会信服他的。为什么？因为这个地上你看有这么多苦难，有战争，有饥荒，有瘟疫，死这么多人，我怎么能够信他？不管他是犹太人讲的神还是基督教讲的神，我不信服他。所以他就进到他的哲理里面来看整个人生，然后凭他的聪明意志来要解决人的问题，所以呢就变成愚昧人。你们了解吗？聪明的科学家，有些人就是在人里面当中太聪明，聪明到不相信神。有一些人就是在人方面太多同情心，同情到他们看不见神的恩典。 原来在神赐下恩典拯救人的灵魂里面，在罪恶的世界有人死，但是有上帝的拯救来，他看不到人这么痛苦，人这么多病，人这么多，就看这些东西。各位千万不要成为这样的人，你有成为这样的人就是一种骄傲，对不对？你相信你的眼睛看的人的光景，但是你没有看到圣经跟你们说他们灵魂的光景。人的饥饿，人的痛苦，人的战争是哪里来？都是人的罪来的。人的罪怎么解决？就是上帝赐下他独生子。但是太聪明，太有同情心的人不相信这个东西，很奇怪，对不对？所以福音是一个悖论，真的是蒙恩的人才能信的。另外呢，影响这几个世纪的，就在18世纪有一个人叫康德，英文叫 Immanuel Kant。 我跟你说他带给这个世界的一个影响是很大的。他是18世纪德国的一个思想家，那他一生没有出过他100米 100 miles 从来没有。我们现在是哇，飞到美国，飞到英国，飞到日本，哇，看这个享受那个，然后很多知识，对不对？这个人没有出外，他就是自己思想，所以很奇妙的灵就是感动他，所以他领悟出来有关神的存在的，他有一个理论，就是叫做不可知论者。他是一个，他认为有关神的事是一个不可知论的事情，英文叫做 agnostic。 你们明白这句话吗？不可知论者就是说我不知道，可能有神或者没有神，我不知道有没有，我不知道。所以他讲，我讲不知道是最谦卑的，因为他说就算有神，他是在无形世界里面，我们人呢是在有形世界，我们碰到触碰看到我们才能体感，无形世界的东西呢是我们没有办法，你怎样努力，怎样聪明，怎样有感知力，你感觉不到。所以他说，所以呢他是不可知论者。他对神，有一次我跟我的堂弟在辩论，他是一个律师，他就说没有，我没有反对你讲有神，但是我的观点是我不知道，你讲有我也不知道，你讲没有我不知道。我心里面想，这个瓜一定是读过康德的书，你们明白吗？就是他是不得知论，好像很谦卑，很谦卑的样子。我们不知道的时候 can't prove 这个东西。那康德怎么说呢？康德就说，但是呢，为了社会的维持治安，我们还是最好相信有神。为什么？因为如果你相信有神的话，你相信死后会被审判，对不对？那对社会有治安的，不然人没有道德的基准。所以啊，你们啊，要抢劫啊，强奸啊，什么干坏事讲骗话，小心啊，可能有神，你死后啊，大家被审判。所以呢，他就留在一个 question。 所以我们不，他说我们不能知道有没有神，但是呢，起码你如果 imagine 接受有神的话，对你，对你旁边，对你社会会好一点。所以这种人哦，是最危险的，因为这种观点哦，这种微妙的观点影响了，从那个时候起哦，你们知道吗？从十八世纪到现在，影响了这3个世纪，真的很厉害的。所以你每次听到有些人说，哦，信仰啊，啊，你信什么就有咯，没有信就没有咯，啊，信也好啦，给人一个精神寄托咯，对不对？这个就是康德的思想来的，这种演变出来的东西，就是这种不可知论者，我们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东西。但是圣经说什么？各位，圣经说绝对有神，而且你是能够感知到的。上帝造你的心灵，放在你里面的那个机能，灵魂里面的那个 mechanism 是叫你知道。你从哪里知道？罗马书1章20节，借着说造之物，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叫人不能推诿。有没有讲这句话？其实人里面啊，有一个很深里面的一种感知力，是知道会有审判。当他看到这个世界有审判的时候， 当他看到这个世界有对错，做错犯法的人绳之以法，其实他懂还有一个审判。他讲骗话会怕，对不对？他会羞愧，他就知道可能有神，但是呢尽量不要想他。但是呢人又会跑去教会，又会跑去寺庙，又会跑去，很奇妙的啊，狗不会跑去寺庙，对不对？人会。所以人里面啊，神已经放着有一个机能，说其实你们是的，将来人受审判的时候，你们是知道是有上帝的，但是你们一直压抑他，你们一直不要去讲他，你们一直用其他的道理来推翻他，现在用康德的这种道理来推翻，不要让没有神。各位，为什么你这样呢？因为你知道，如果这位神真的存在的话，你完蛋了。他是圣洁的，你是不圣洁的。如果他是审判人的，你的罪恶百出，你讲的，你偷偷想的，你暗中做的，其实他都知道，对不对？所以你宁可压抑他，不要去讲。其实呢，保罗所讲的跟康德所讲的是相反的东西。所以保罗说，你们是知道的，你们看着被造之物，你们看到人性，人跟人之间的爱，你看到这个宇宙万有，你是知道其实有一位主宰，有一位上帝，有一个会审判人的，但是也有一个在守护这个世界，守护宇宙的。但是你们尽量抹杀，不要管他，然后按自己的喜悦，然后就慢慢怎样拜偶像，拜有一些英雄。罗马书是这样讲嘛，就把那些不是神的然后变成神的样子来拜，然后慢慢呢，连这个人的性情都会变。人的性情变的时候呢，连一种很自然的男女之爱呢，就会变质。男人应该爱女人，变成男人去爱男人，女人就是喜欢女人，很温情嘛，那个东西很奇怪，不知道为什么，全部慢慢里面很正常的那种性情啊，全部跟着变。这就是圣经讲，然后呢变了，不是罗马书继续讲什么变了之后呢，然后呢还是不可以。我觉得哇，我这样很不受接纳。罗马书最后说，他们不但自己做这样的事，还赞同认同，哎，你也是同性恋，哎呀我也是，来来这个brothers we are sisters， 那全部我们让他合法化，你们了解吗？其实这就证明什么？你明知道你里面是反原理，谁的原理？有一个创造主的原理，你一直压抑，这就是世人的光景。所以我可以跟各位说，这个世界最邪恶的东西啊，是什么？不是现在乌克兰什么战争的东西啊，这世界最邪恶的东西啊，就是把一切扭曲啊，离开上帝的真理，然后跟神所讲的东西相反来喜爱，来学习，来追求，来做这些东西。刚才我们国荣只是讲到这个乌克兰的事情啊，不懂各位有没有听牧师昨天讲的事情啊？我其实本来不要讲这个东西的啊，师母讲你讲这种东西啊，等下就来了啊。以前讲那个特朗普啊，这很多意见啊，人家讲这个东西。我跟各位说，我是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天起来看到人家开蓝灯、开黄灯啊，穿蓝衣，穿了里面穿黄衣那个东西，哇，什么事情哦？看到乌克兰的那个国旗，我才懂那个东西。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呢不是无知的哈。我们看，当然，普丁他是一个暴君，我们都很清楚知道，对不对？也是无神论者，我们绝对不是支持他的，对不对？但是我们问，那现在他这样轰炸乌克兰呢，为什么上帝许可？如果神是掌控万有的，为什么他许可这些事情？那么现在我们在媒体里面全部看的东西都是什么？西方的媒体 CNN 啊 CNA 啦，这些东西告诉我们什么？哇，这个 Zelensky 是英雄哦哈。然后你看，哇，这个 Russia 这个全世界来抵挡他哦，他们要输了，你看攻不进，然后一直讲这些东西，对不对？各位，你们有没有问过，我们现在的人长大都是在什么？在这个西方社会媒体 的思想观、价值观、文化潮流里面受影响来长大的。如果我们知道末世论的话，我们知道最后这个敌基督呢，一定汇集世界的君王，一定汇集，然后世界的君王里面他会赢得他们来抵挡基督的，所以这个叫 Antichrist。 所以我对那种 One World Government， 那种好像一个声音、一个政权、一个文化、一个思想、一个的那种组织力量，我是很小心、很质疑、很谨慎， very skeptical， 我可以这样讲。为什么？因为你看在这个战争里面呢，其实上帝许可的时候呢，马上发现什么？那现在欧盟、美国呢，他们的无能、无助就显明出来，对不对？其实呢，有时候神也用恶人来阻挡这个敌基督，或者说这种 propaganda， 西方的那种影响力，叫他们削弱。因为如果没有削弱的话呢，这个是越来越快、越来越快，整个世界就成为一个地球村、一个声音、一种文化，然后全部要进。所以呢，上帝是平衡整个世界，平衡。所以呢，有这样的战争一来，然后我们有时候看的时候呢，哇，乌克兰真了不起。这个我当然我不是说他们是什么，但是你们如果好好去读他们的整个的历史里面，其实乌克兰呢，是整个欧洲里面最 corrupted 啊，最贪污的国家来的，你们知道吗？最贪污的国家，但全世界排名第三，跟 Brazil、Colombia 差不多一样贪污的。当乌克兰战争发生的时候呢，有一些肢体呢就发短信说，我们要为乌克兰祷告，那边有 73% 信基督的人。哇，这是基督教国家，哇，这样啊，我怎么没有听说过哈？所以我就去查了，到底是什么。我去查的时候呢，什么基督教，其实是东正教，东正教 58%， 剩余的是罗马天主教，只有区区的 2% 是我们 Protestant Christian， 我们叫做真正的正统基督教，少过2%。所以这个 propaganda， 你看 fake news 这样一传的时候，哇，73%信徒，我们要为这个国家祷告，好像这个国家是好像受屈的。其实你好好想，73%都是好像信基督的，东正教、天主教跟基督教有什么相关？你们有没有问过这个东西？然后呢，这样73%所谓信基督的，但是呢，整个国家都是贪污、sex trade， 这些其实旅客常常去那边找妓女的，这个国家都是这样的。这个光景里面呢，你会感觉到这个国家的整个的信仰里面，好像当初法利赛人、文士这样的光景。当然我要讲这个东西，我当然是要查过了哦，这个东西，但是很多也是我的推断，对不对？但是我觉得有一些客观的情报我们要看，我们不能单单一方面一个媒体哦所讲的，然后呢，哇，人家很奋勇，然后呢，我甚至要跑到乌克兰参战哦，那你去啊，那个东西啊，基督徒也是没有分辨这样啊，有这样的 humanity 的心。我们基督徒当然，我们所看到的人死、人伤，我们心里面是很同情的。我们当然也求主怜悯，但是我们当看一个战争，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三个战争，神没有阻止的时候呢，我们再看、再问，然后每一个人所信的、每一个人所讲的，就是提倡人权、提倡自由、提倡，然后呢，就是这样反对这些，所以自己有自己的认为的恶。自己认为的善，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再好好看的时候，我们全面的了解整个局势、整个情况，我们就知道 more than meets the eye 啊，我们是这样讲哦。所以，我们末世信徒呢，我们有启示录的人，我们应该要明白这一点，不要跟这个世界的人一样啊，什么 Black Lives Matter， 什么社会议题，然后这些东西，我们就是。我也不是说不要帮助，好像阿富汗这样的人，我曾经有一度也有想过到底要不要帮助那边的，我们教会也捐献一些，这些东西是我们一直在看的事情。但是我们要成为诚实无过的人，一定要懂得分辨善恶。所以 好跟坏的基准在于圣经，但是我们知道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属神的人得益处。那么最后我跟各位说，我们应该怎么祷告，尤其是我们知道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最后怎样面对我们生活当中的苦难啊难处，我们怎么面对。各位，我就讲两点就好啊。第一，每当苦难来的时候呢，各位，我们基督徒呢绝对不是夸耀我们的苦难，反而我们夸耀我们的软弱。所以保罗为什么写这些话，我被棍子打，我被同族害，我就在海上漂流，这么辛苦，三天没有的吃。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难道他要讲，我看我这么伟大，我为主这样牺牲？然后有些牧师说，所以 你保罗都这样，你们为什么不这样？不是，不是啊，这样讲倒是刚好相反的意思。圣经讲这个东西，他后面说什么？我如果要夸耀，我就夸耀我的软弱，对不对？所以他要讲的意思是什么？你们以为我在这样光景里面，哇，常常喜乐，凡事谢恩啊。虽然他叫我们常常喜乐，但是他又忧愁的时候，挣扎的时候，有没有？有。其实我也很软弱的，但是你去看十二章的时候呢，我更是要夸耀我的软弱，因为当我这么做的时候，基督的能力护庇我，就讲这句话。所以我因我的软弱极难困苦为可喜乐的。换句话说，当一个人，当基督徒遇到苦楚苦难的时候呢，他是越谦卑下来。其实我跟各位说，你面对难处的时候你要谦卑，因为你太自信了，你太自视了，靠自己的，对不对？你养儿女太靠自己了，你做事情你太相信你自己一套了，很多时候你没有荣耀主，也没有仰望主。那时候苦难来了，主不是害你的，主是怜悯你也炼净你，所以你放下你自己，你重新问主。所以 我做牧师的时候呢，我也自己是这样，有时候呢我自己的难处来的时候呢，放下我自己求问主，主必定叫你升高，主在这个当中赐你加添的信心，主在这个当中叫你在苦难中不犯罪。你们明白吗？苦难中不是埋怨神，不是那个的，反而更加的谦卑。然后这样的人一定能够度过各样的难关，一定很漂亮的会度过的。这是我三十多年信仰生活里面，我就知道主告诉我们，我们夸耀自己的软弱哦，这就没什么的，真是这样。另外呢，有时候我们的难处真的难堪难受的时候呢，各位，主说你要懂得向主求恩。当神叫万事互相效力的时候，他并不是说认命认命了，反正都是神做的。 No， 你看保罗的书信里面，他一直求，他身上有一根刺，主啊，三次求拿走这根刺。他为教会操心的时候，主啊，叫教会能够真认识你。我为他们屈膝祷告，叫他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然后他叫众圣徒，你们为我祷告，能够脱离狮子的口，脱离这犹太人的谋害，对不对？他就这样祷告。所以我看到主的仆人的他们的人性，他们在痛苦当，虽然他们知道神掌管万有，但是他们在那个苦楚当中的时候呢，其实他们显出了自己的有限，第二也显出了他们是敬虔靠主的人。奥古斯丁呢，我们每次讲到他，神学之父，以前他 做了伟大的事工在罗马，后来到了他晚年的时候，你知道罗马的历史，如果你们知道分成北东罗马西罗马，他所在的那个 Hippo 那个地方，那时候呢有野蛮民族慢慢要侵略整个罗马国，要侵略。 所以这些啊，他们海盗啊，这些 barbarian 哦，你们知道他们来的时候那个样子是怎样的？所以呢，他很担心。他说：“如果这些人侵略我们这个地方的时候，我所做的事工毁于一旦了，对不对？然后呢，主的教会、主的圣民会怎样？被杀，被谋害这些。”所以呢，他心里面就很焦虑。其实你看，我们圣民是实际的遇到这样的事情，对不对？然后他跟主祷告，所以呢，有人把他的祷告三个的祷告记载下来。第一个祷告，他说：“主啊，如果你可以的话，请你阻止这些野蛮的民族不要侵略我们啊。”不要侵略我们的城市，他祷告，这个是第一啊。后来过了不久之后呢，他又祷告：“主啊，如果你的旨意不是，你是许可这个野蛮的民族侵略的，求你赐给我，也赐给圣民，有足够的恩典，能够承受这个侵略。”他是第二个祷告。然后来第三个祷告呢？后来他再祷告了一下，最后第三个祷告 他跟神说：“主啊，我向你祷告，不管那个结果是怎样，求你让我尽早回天家。”哇，这个人很聪明啊，先跑了但是不是这个意思，他是说因为他已经轻看至战至亲的，就算侵略又怎样，没有侵略又怎样，那我的使命完成了，我应该走。所以他这样祷告，果然不错。他死了，就是回天家不久之后，那个野蛮的民族就占领整个城市了，很奇妙的，对不对？如果你们读历史的话，你们会知道啊，这个。所以我后来会发现啊，我们人真的有这个人性，有性情，对不对？这个人性本身就是软弱的啊。但是也是神怜悯的，神顾念的，对不对？我们有时候暂时不能胜过，连我们主耶稣他父啊，把这个苦杯拿走，他第二次祷告，若这个是，但是不是按着我的意思，乃是按主的意思，对不对？所以呢，主耶稣也三次这样祷告之后呢，天使加添他力量，他承受十字架。所以我们基督徒呢是相信祷告的，我们虽然相信万事互相效力，我们也一样相信在我们的焦虑难处当中，我们献上的祷告是神所愿意也神垂听的。所以各位，如果你的心里面有焦急焦虑，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所需要的告诉神，你跟神挣扎，跟神祷告。但是你的祷告呢，你要听主的声音，像奥古斯丁这样祷告了一个，就自己心灵里面知道可能不会这样发生，他再来到神面前再求恩，然后再来到人面前求恩，然后他的祷告是听从主的声音的祷告，来越来越明白主的心意，主要做的事情，对不对？我为乌克兰祷告，主啊让这个战争停止。有些人越看的时候呢，主啊，我知道这个战争就算持续，求主怜悯保守那边的信徒。然后呢，在持续的时候，你再看到底有怎样的事要发生。所以你为远处的事情这样的，你为你自己近处的事，你也要这样祷告主的。因为我们是相信，那叫万事互相效力，叫一切为我们的益处的那位上帝，向他祷告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的祷告要这样，有进展性。然后也知道我们的心里面有感动有难处的时候要怎样来到主的面前的，这样的祷告。所以愿主帮助我们哦。我单单其实今天要讲的是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只有讲这个经文。这个经文你怎么读，怎么认识，然后认识之后你怎么看世界，看自己的苦难，看善看恶，对，看这些，看善人看恶人，对不对？甚至你自己最后你要怎么跟从，怎么在神面前祈求来面对你的苦难，整套的信息是要讲这个东西的。愿主就在这样的信息就给我们一个很深入很属灵的眼光， 叫我们在末后的时代成为蒙主喜悦的那金钱的信徒。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你用你的话语光照，使我们能够成为属灵人，明白你的心意。主，我们不过是尘土，有时候实在是在当下我们很难在我们的难处苦难中我们领悟出一个所以为然。主，所以我们也不自夸，我们也知道主你许可的，主你也必定赐给我们足够的力量，因为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但是我们今天向你祈求的，就是能够有更属灵的眼光，能够靠近主的心意、主的心肠、主的眼光，我们能够用这个眼光来看不但现在世界的局势，也看自己的生命、自己所遭遇的，以致我们能够在各样的患难里面能够忍耐，能够生出老练，能够生出盼望。求主帮助我们众圣徒，让我们的灵性灵命能够接着这篇道更上一筹。我们感谢你，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